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
《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我们这一路走来呀，把好多核心的情绪都讨论得非常细致。相信大家如果一直 follow 我们，而且还想听到更多心理相关的内容，你可以搜寻情绪感冒用诗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脸书粉专还有 podcast 哦。好，那今天我们要谈哪一个情绪呢？
我今天想跟阿莫聊一聊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不太被允许讲出口的情绪，就是欲望
哦。
很刺激的话题齁。
对，
好像一想到欲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快就联想到性，然后有一点不好意思。其实语言是蛮有趣的，当我们只把欲望跟性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讨论欲望是一件尴尬的事，那这就会导致我们不太想要思索欲望这个词汇，我们也不太会注意到其实我们里面有一种情绪是很强烈的渴望。
我觉得 Cindy 你描述的非常好，的确就是大家一讲到欲望就会想，哎呀，你要聊性吗？
性欲望哈。
对，不过其实我们就是会有这种很强烈想要一个东西的心情啊，不一定是性啦，在每一天这种很强烈的心情都会出来哦。像是你肚子很饿的时候就会啊，好想吃东西哦，或者是当你今天不想上学或是不想上班，你就会啊，我今天不想出门，我想要黏在床上度过此生。
还有冬天很冷的时候离开被窝也很痛苦啊。
对对
，像我就是自己每天都会很强烈的想要喝咖啡。
嗯，
其实不喝咖啡不会死啊，想要一个东西跟我们的生理需求不一定有关的，有时候可能是心理需求。
嗯，
对我来讲，当然咖啡有可能是咖啡因上瘾，但对我来说是喝咖啡的仪式感，它可以帮助我，就是因为我可能要写稿啊，我要读东西，要预备节目，那我满足了我这个喝咖啡的心理需求，就是慢条斯理煮咖啡的过程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个很美的仪式，让我预备好自己开始进入工作状况
啊。
对，但是也有一个，就是因为长期这样子下来嘛，所以就像刚刚讲咖啡因上瘾，所以也有会蛮困扰的，就如果我人在外面不能喝咖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好笨哦，智商只剩下一半了。
真的耶，我之前听一些有喝咖啡习惯的朋友分享，他们不喝的时候真的会不舒服，然后每个人的不舒服症状都不太一样。
对，而且会越喝越重有一点点。对，
如果讲到是心理上的需求的话，不知道听节目的一些年轻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像我在青少年时代呢就会非常渴望长大，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强烈想长大的心情是什么，就我说不太出来，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他们不想长大。后来呢我才越来越理解，哦，其实我想要的长大就是独立的渴望。这个独立的渴望呢，就是我发现当你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能自己决定，然后你也不能有意见，或者是你有意见但是大家不一定会采纳。那那个时候很想要搬出家里住，会想拥有自己的空间，就会觉得哇，如果是下课或是以后下班之后想要自己做什么啊，想要几点睡都不会有人阻止你，就会觉得真棒。所以说其实欲望好像真的会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就是让我们有动力去满足自己， 像我现在就是真的自己住了，觉得很开心。
嗯，
欸，不过 Cindy， 你刚刚前面有提到欲望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当中不太允许被提到，欸，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我这样讲不是很精准，但是如果把欲望定义为我们强烈想要什么东西，你不觉得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表达自己欲望的经验好像都不太好，欸？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不太精准，但是我想哦，如果把欲望定义为我们强烈的想要某种东西，你不觉得其实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好像我们只要表达自己的欲望都是不太好的回应吗？
好像是耶，
就是因为像小朋友会吵着想要某个玩具啊，那可能会被制止啊，或是被父母骂，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什么活动，父母可能会说哎呀太危险了，对，就是不要去，或是不喜欢你出门，觉得你要读书。就算在学校啊，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可能这种欧美西方的这些教育环境中，小孩子踊跃发言是被鼓励的，可是在台湾如果有谁一直举手说他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大家就会讨厌他，
就说很爱现耶，欸，
对，但是他其实可能很有学习的欲望啊，但是我们就是觉得不 OK， 你最好不要太突出，对，又或是可能选班级干部的时候，也许你曾经心里面动过一丝念头啊，好想要当班长哦，或是啊，好希望这次我考第一名哦，但如果你把你的欲望说出来，然后你又做不到的话，肯定是会被别人笑的，所以不知不觉大家好像就会比较习惯压抑自己的欲望，不敢承认说对我真的其实很想要某个东西，也不敢让别人知道。
对啊，你刚刚说被人笑，我才想到说好像要讲出自己真实想要什么东西，就会有一种羞耻感，就是 会很害怕被大家嘲笑啊，或者是被揶揄这种感觉。我确实觉得发现自己有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去评价自己的欲望，觉得自己太贪心了，或是怕自己会太骄傲，就尽量让自己不要想太多。但是呢，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就会忽略照顾自己的情绪呢？但是有时候欲望真的还蛮恐怖的，你会觉得好像要顺从欲望，就好像脱缰的野马，你自己都不知道会跑去哪里。
我同意，有的欲望真的确实很不健康，像我有的时候会超级想要赖床，躺在床上就滑了可能一个小时的手机，我就觉得超废的或是我彻底放纵的话，我可能就是吃冰淇淋就一次吃掉一桶，所以我觉得真的欲望有时候很可怕，好像脱缰的野马。
我觉得吃掉一桶真的蛮猛的你去吃那个吃到饱火锅，吃哈根达斯应该会吃回本
哦。对，我都是用这个策略的，就我不 care 其他东西，我就是计算我可以塞下来八球的话，那就回本了。
OK， 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放纵欲望的经验呢？我觉得蛮有趣的，欢迎你在情绪感冒用诗诗的粉专留言给我们哦。那如果欲望有好有坏，只要我们把好的那方面尽可能的发挥，坏的方面呢有所节制，其实也许就皆大欢喜啦。
没错，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欲望这个情绪应该很勇敢的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如果对自己这样的情绪有更多的认识，那就会跟其他的情绪悲伤啊、愤怒啊、焦虑一样，我们就比较能够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情绪是我们的主人。
那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跟欲望有关的研究好了。有一个追踪大学生三年以上的研究发现，在预测学业成就上，跟智力、个性、过往的表现比起来呢，希望自己有好的课业表现，更能得到好的成绩。所以事实证明，欲望就是你真的想要某件事物，这种心态呢可以增强结果，让你达到目标哦。
所以如果有学生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赶快笔记下来，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课业抱持着希望，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就会蛮有效的增强结果。
这真的蛮难的耶，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比较多的是绝望。
对课业吗？
对，就是啊，放弃治疗了，不想看了，反正老师出的我一定都不会写。不过诶，我觉得这个研究也是有道理啦，像是大脑科学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数学就是不行，用一种封闭思考面对数学，那你的大脑的神经网络就会真的帮你剪除跟数学有关的脑神经。诶，大脑也太听话了吧。所以你就真的觉得数学啊越来越难，看了就倒胃口。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小撇步，就是如果我们通常对一件事情绝望，我们要知道是因为那我们达不到自己的期待，那理想跟现实的落差就会让我们很烦躁，很烦躁之后呢就会想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但是因为我们不能真的把课业嘛，就是你真的不能人生把数学就抛在脑后，还是必须要学习的话，那就是为自己定小一点的目标，然后多多给自己肯定跟鼓励。其实像高中数学比国中数学难很多耶，有的单元呢比较好上手，有的真的是超级难，就是你可能比方说我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几率，像几率的单元，几率单元的话可能你学得很好，可是你可能三角函数就完全不行。
哦，所以我三角函数也是不行。
对，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是不同的逻辑思维，即便都是数学。所以我那时候学数学的时候就会常常给自己打气，就是如果我这里看不懂没关系，下一章我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了。尽量正向思考一下。
OK。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呢蛮能应用的，不只是课业啦，其实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也会让我们觉得蛮灰心的，然后呢累积久了就会变成绝望，也就是不再抱持任何的期待。所以人常常就说啊，你要保有初心，比方说当初你决定要当个面包师啊，你想要成为面包王做出假胖，又或是你想当老师，这是因为呢你对这件事情有热情有渴望，想要看到身边的人满足的微笑，想要看到可能你的学生他成长了蜕变了，他终于进步了。那怎么样让自己不失去热情，不被挫折打倒呢？要怎么样才能持续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如果照 Cindy 刚刚说的，为自己设下小目标，而且呢要肯定自己有一点点的进步，那就是一种很好的心态啊。如果没有人肯定我们，我们就自己肯定自己。不然你碰到挫折就放弃好可惜哦。
确实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有最佳心态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了最佳心态，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比较能达成，比较能成功。那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科学家 Margarita 跟 Oliver， 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较。他们想知道一个乐观的人，有信念的人，就是相信自己会成功，跟他是一个抱有希望的人，就是他有三个这个特质，三个比较起来，到底哪一个会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最能提供帮助？乐观、信念跟希望三个做比较，结果发现呢是希望。哎，也就是说你心中渴望，就是你会成功或你能度过这个挫折，希望远比你的乐观啊、你的自立啊、你的智力啊、你的信念更能提高你的生产力哦。所以甚至他们去做在职场上的比较，会发现有希望的人他们会比其他人高出 14% 的生产力，相当惊人。
我相信耶，有时候碰到比较困难的挑战，如果我的心态是啊哈哈糟糟了，我怕自己会搞砸，你就会畏首畏尾啊，也会不想要尝试或是去学新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很希望有这个挑战的经验，不太在乎成功或失败，就会想要放手一试。像是在今年呢，我就接了蛮多的工作，还有跟 Cindy 一起做 podcast， 我会渴望挑战，就好像真的成为我的动力。就像有的时候连周末都没有休息在加班，却还是愿意继续的坚持下去。
我觉得阿莫真的就是超怕啪。真的很辛苦，就是很努力在累积经验跟专业，你以后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广播主持人。
谢谢你。
我觉得可以做热爱的广播，然后又能服务听众朋友，真的很棒。那 当我们怀抱着欲望，就这个渴望的时候，这个情绪就会启动我们大脑的神经传导物多巴胺，也就是我们会对我们渴望得到的结果有所期待，这样会让我们感觉很好，我们能够感受到期待的喜悦。所以大家可能在面对工作的挑战啊，或是你研究你要旅行，你要研究计划，或是你想要吃个好东西，你上网开始搜寻美食餐厅，好，你做一些这种也是一样做一些研究，就是你在这个期待会发生的好，对未来期待会发生的好事情的时候，你心中愉悦感其实是非常高的，会提振我们的精神，也让我们有幸福感。
哦，没错，像是如果在半夜逛一些购物网站的时候，我就会充满期待，会精神很好，好到不想睡觉。
对，Stanford 的大学，他们的 Brian Costin 的教授呢，研究发现，就算只想到我们渴望的事物，也能让我们感到更快乐，而这种心理机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重大的计划和目标。比方说，举例来讲，像我们跑马拉松。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就算你没有跑过，你也会知道到过程中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非常想放弃的念头，但此时呢，你只要期待想象自己将要抵达终点的快乐，你可以完成这个挑战，就可以在这个很辛苦的过程当中坚持下来，或是忍受很辛苦的这个日常训练。那阿莫，你有没有体会过这种带着渴望的快乐过，然后帮助你完成比较困难的大目标啊？
我刚刚想到的是大扫除
就
是
为什么？
因为就平常工作很忙嘛，所以就没有打扫的一些小习惯，然后这些东西累积起来到后面就很可怕，然后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像在跑马拉松，就是我要整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是身体上的劳累，心理上的疲乏，就很多东西要克服。但是我就会想象整理完你的房间，你的客厅都会干净亮丽的感觉，就觉得哇，就是我一定要撑下去。很想放弃的时候，就会在旁边改改脚一下，就好累哦，不想扫了。对，然后旁边人就会鼓励你，就说还有那个窗户哦，加油。
好像真的是这种对于结果的期待可以让我们比较坚持下去齁。
那 Cindy 你呢，你有这种经验吗？
我觉得剪节目就很痛苦啊，因为比方说录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剪节目可能要降噪嘛，然后要剪掉赘词，然后剪掉可能讲错的话啊，或是空白音啊，反正要剪掉很多东西，而且我常常会有就是口水音或是口齿不清，我都要修。我就觉得哇，剪这个过程真的很痛苦。我只能抱持的期待是剪完之后的那个成果，不然这个过程真的很想放弃。
哦，真的，剪节目很需要耐心，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无聊的过程，就是你需要放下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专心的做它。
对。
那我们今天做的澄清呢，应该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发现，其实欲望不是只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一种想要获得成功的强烈情绪，它甚至呢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助力，帮助我们去忍受刚刚提到那个很辛苦的过程，在努力的当中呢抱有期待，也会让我们觉得快乐哦。
对，甚至在你面对自己很讨厌的课题上也不要放弃哦，我们可以试着订立小目标，让自己有一点成就感，就能够怀抱着希望。那么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最佳心态里面找到突破和进步的可能哦。
唱歌，写日记，你用什么记录青春呢？青春用诗诗，青春用诗诗。现在来到了单元青春用诗诗，今天邀请到诗生字脸书粉专的经营者，同时呢也是诗人林思彤来到单元当中，欢迎思彤。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思彤。
今天思彤呢一样带来在
2020年11月份的创作，在我们录音的当下算是他最近写的。那这首诗的名字叫《你来的路上》，欸，我觉得光是名字就有很多的想象力耶，好像是即将要约会了吗？即将要见面了吗？就是那种，哦，我在等待你的感觉。
阿莫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的确是。
对，
这首诗算是我跟我男朋友，在暧昧期间的时候写的吧，但那时候已经是彼此都知道彼此的心意了。
哦，
然后就只是差
临门一脚吗？
是啊，因为最主要就是，还在等说就是
等待谁先开口吧。
是的，是的，是的。
Okay.
然后反正后面就对对，
就顺利的
我就下了一个套路给他
啊，下一个，
然后他就表达了他的心意了。
OK，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男女朋友了，就是这样。然后这首诗是他，算是那时候我们是还就是彼此知道心意，我刚前面讲彼此知道心意嘛，然后他来找我，
嗯哼，
来找我玩的时候，然后我就写了这首诗。
现在呢，先请思彤帮我们读这首《你来的路上》。
你来的路上，你来的路上，景物往后退，时间还没有往后退。你还没来的时候，日落鹅还笑，还没有名字。人们以为它会是蝴蝶。你来的路上，那些过往的不可回返的影子，在时间的长廊旋转，一个细微的世界成型，等待你的命名，等待你轻轻吹一口气，说事就这样成了。你来的路上，玻璃让你交出一双漂亮的带笑的眼睛，若将我的眼泪倒进你的眼眶，星星会被淘洗得更明亮吗？你来的路上，时间往后退，一把细细的沙始终没能通过细细的瓶颈，在你即将抵达的终点，落日已将晚风的心意写在沙滩上，我退下的后茧正在燃烧。里面呢有一个我安排的部分是什么？是日落鹅。因为我的诗集就是出版的那本诗集叫《燕姑》，封面呢大家都以为它是蝴蝶
哦，
可是我请我的设计师改成日落鹅。
日落鹅它是一种鹅的品种吗？
是的。大家有玩动森吗？
啊，动森有玩过，但是我是玩手机版。
很好，因为夏季的时候会有日落鹅出现，你就会看它飞啊飞啊飞啊，它很漂亮，非常美丽，像蝴蝶一样。因为鹅的身体不是都胖胖的嘛，圆圆的嘛，可是日落鹅的身体不像一般鹅类的身体那么胖，然后一般鹅类它是停下来的时候它翅膀是平的放着，然后日落其实像蝴蝶那一样，它其实是鹅，可是很就是长得像蝴蝶一样漂亮。其实我鹅跟蝴蝶我都喜欢，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一般人那么不喜欢鹅呢？就是遇到鹅就觉得它很可怕啊，
就哎呀，
对，哎呀一下。你看到蝴蝶你都不会哎呀吗？可能你看到鹅你就会对它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批判。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在情感中的部分就是还是有，也不能说情感中吧，我自己的个性中有那种勇往直前飞蛾扑火的精神，我可能认定了一个事物，然后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值得我投注全身心去做的，我可能就会像鹅一样一直往前
啊，
所以我会用鹅这样子的一个意象作为我写诗的一个主要意象。那我前面写日落鹅嘛第一段，但我的最后一段就写落日 欸，它正好也是一个倒反过来，哦，变成了另外一个意象了啊。
嗯，
然后呢，落日已将晚风的心意写在沙滩上，我褪下的后茧正在燃烧。其实这个茧也是鹅的啊，因为蝴蝶是蛹嘛，
嗯，
鹅才是茧嘛，
对，
所以也是在呼应前面写到的日落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可以，你当你不知道你的末段要如何处理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延续或是接上了你第一段的意象，
嗯，
让它做成一个首尾相扣的部分，
嗯哼，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尾方式
哦，就更有整体感，
没错。然后第三段我就写，你来路上玻璃让你交出一双漂亮的眼睛。然后其实像我自己写诗的过程中，我常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会去铺垫，
嗯，
然后会去计划设计的这写法，所以其实我可能写了30行诗，我最主要的其实是为了某一段的5行服务。我前面可能铺陈，然后慢慢的让它一直往上，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再慢慢的渐趋平缓。我自己写作是我喜欢是有高低起伏的，
嗯，
而不是整首诗就是平铺直叙，然后或者是整首诗都是很高，那我觉得其实读起来是会让人家喘不过气的，
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它要有 A 段，
啊，
B 段间奏，
是的是的，对。然后你甚至会说，欸，其实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副歌是最精彩的部分
啊，对啊对啊
对啊，那可是你还是要有前面的部分啊，
嗯，
对。所以其实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运用在我的写诗写作上面，
嗯，
所以其实我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因为我男朋友眼睛非常漂亮，他眼睛很，
哦，
他有双非常漂亮的眼睛，我很喜欢他的眼睛，然后所以我才会说一双漂亮的带笑的眼睛，
又心里又想起一首歌，
爱笑的眼睛，
对，爱笑的眼睛，
是，但那一首歌是有点悲伤啦，但我的这首是比较甜蜜的情感的期待，所以我才会说，若将我的眼泪倒进你的眼眶，心情会被陶写更明亮吗？因为我还在我心诗中的这个代号就是星星，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颗小星星，
嗯，
它是一颗好像守护着我啊，看着我的一颗星星，然后它在我心目中就像星星一样可爱跟闪耀。
听起来就是感情爱情真的给思彤很大的能量去写他的创作，
这个是对的人，
对的人就可以。
是，譬如说像我燕谷里面的情诗，我以往在写情诗的时候，其实是蛮多读者跟蛮多朋友都问，
嗯，
你怎么连写情诗都是带着哀伤悲伤的感觉？
哦，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没有遇到对的人吧。譬如说像我觉得我现在的男朋友就给我很多很多我从来没有的感受，
嗯，
对的人，
嗯，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好年华遇到对的人，然后希望他在来找你的路上。
哦，好的，谢谢思彤今天带来的分享。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